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中世纪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其实经济发展不光能改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商业在欧洲的重新出现。罗马帝国时代的商业是很发达的，因为罗马帝国有大量的城市，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因此呢，贸易非常繁荣。但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商业几乎消失了，因为原来条条通罗马的大道被林立的小邦给切断了，大部分城市都化为废墟，到处都是自给自足的庄园，人们不再需要商人。直到中世纪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出现大量剩余，人们才开始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商业呢，才再一次出现。而且一出现就发展得很快，因为各国的国王们发现可以从商人们身上收到大量的税，所以纷纷制定鼓励商业的政策。商业的发展呢，让城市又一次在欧洲大面积出现。如果从人口和体量来看，中世纪再次出现的欧洲城市都不大，有20000人口就算很大了，不但没法跟中国比，也没法跟同时期的印度和中东比。但是这些欧洲城市有着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城市没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自治。什么叫自治呢？就是这些市民组织议会，自己管理自己，他们不归国王管，也不归贵族管，我们归自己管。那么为什么这些欧洲城市能够做到自治呢？原来在中世纪时期啊，庄园里的贵族特别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钱。庄园里虽然什么都有，但是它生产不了钱。事实上呢，庄园生活也用不到钱，交换基本上都是以物易物。庄园里的农民往往一年到头他一个硬币都花不上，甚至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他干脆没见过钱长得什么样。但是贵族们需要钱，因为他们需要购买奢侈品，也需要购买武器跟别的贵族打仗，所以他们急需现金。那么谁手里有钱呢？城里的商人。商人们一个个腰缠万贯，但是商人也有商人的烦恼，他们要受到贵族的种种限制，因为当时所有的土地都是贵族的，贵族们制定了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比如楚地法。什么叫楚地法呢？就是商人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凡是装在车上的货物，你要是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接触到了地面，就归这片土地的领主所有。说白了就是贵族们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占商人的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蛮不讲理的规定。那么有钱却讨厌束缚的城里的商人，跟有特权却缺钱的地方贵族，如同罗斯和罗姆一样，是一拍即合。当时的欧洲呢，就出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见不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城市居民们联合起来付给贵族们一笔钱，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城市若干年的自治权。房龙在他的《人类的故事》一书当中，用这样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自治城市的出现过程。说是意大利有一位公爵大人，因为挥金如土，欠了意大利银行家的高利贷，实在还不上，只能跑到城里去向商人们借钱。城里的商人们商量了一下，说可以借给公爵大人一笔钱，但是作为交换的话，公爵大人您能否跟我们签一个特许证，特许我们城里的居民可以建立一个议会来管理这个城市，从此以后呢，这个城市就归我们自己管理，不再归您管。那公爵一听当然怒不可遏，但是一想到高利贷那吓人的利息，百般无奈，最后呢只能签了这个特许证。双方签订特许证之后，密封在保险箱里，后来呢城里建立了市政厅，就把保险箱放到市政厅的塔楼里，因为这是城市最宝贵的财产。一直到现在，欧洲一些保留到现在的市政厅塔楼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这样的话，城市的主人就从公爵变成了市镇议会。那么这些自治城市为什么会想到用议会的方法来管理城市呢？这是借鉴了古罗马的智慧。 自治城市最早出现在11世纪的意大利，这些城市正是在古罗马的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呢，相信天无二日，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主人。但是古罗马往往同时选出两名执政官，而且任期只有一年，目的是防止专权。那么1138年，佛罗伦萨城首次选举执政官，模仿的就是古罗马的方式，而且执政官的人数比古罗马还多，在四个城区各选一人，选出四名执政官，让他们相互牵制，任期呢，跟古罗马一样，是一年。和古罗马时期相似，自治城市的最高权力属于市民大会。如果对政府非常不满的话，佛罗伦萨市民可以举行市民大会来换掉政府。当然，开一次市民大会不容易，因为一个城市好几万市民。所以，城市的日常管理呢，靠的是市民们选出的议员组成城市议会。比如，威尼斯就有一个300人组成的议会，议会又选举产生了由12人组成的城市内阁来管理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是意大利最早的两个自治城市，后来欧洲各地自治城市兴起之后呢，就自然而然地效仿这俩城市的治理模式。从12世纪开始，意大利、法兰西、荷兰、德意志陆陆续续出现大量的自治城市。这些城市可以自己立法，可以自己建立军队，自己发行货币，自己决定如何收税，一句话，所有的事都归自己管。那么自治两个字啊，是解开资本主义诞生之谜的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有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认为，中国在明代晚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证据呢是江南的一些城镇当中啊，出现了很多手工业工厂，有很多雇佣的工人。说如果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不被西方列强打断的话，不发生鸦片战争的话，本来我们中国也可能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然，这只是一种看法，也有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仅看手工业工厂的数量以及里头工人的数量的多少，更关键的是看跟它配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此呢，古代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一种文明。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中国学者王家范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那么在培养资本主义这个整体运动当中，自治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自治城市是培养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器皿。自治城市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第一个特点是自由，它的所有居民都是自由人。当时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有一个习惯法，如果一个农奴逃亡到了城市里面，在城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还没被抓到的话，他就成为自由人，永远受城市的保护。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话叫做，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这不是一个传说，这是真实的事。比如保留到今天的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给林肯城的特许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任何人在林肯城的居留期达到一年零一日，他就可以以市民的身份居住在林肯城当中。在当时贵族的领地和庄园当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陈规陋习，人和人的地位也是非常的不平等。但是城市里头没有这些约束和限制，市民拥有一切权利，你在城里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住在哪个街区都可以。结婚的时候呢，也没有身份限制，你可以自由地追求你的意中人。你的一切财产都可以归你自己自由支配，没有任何人能干涉。这些在庄园里都不行。所以城市的第一个特点是，所有市民都是自由人。自治城市的第二个特点是平等。在城市当中，不论你是市长、法官、贵族，还是商人或者工人，你在法律上都是市民，身份上都是完全平等的。投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票，没有任何人享有什么特权。市民法律地位平等，这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条件。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 因为只有自由和平等才能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经济啊，就像水一样，你只有去掉种种堤坝和限制，这个水才能流动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城市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对农奴和农民们来说，城市里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所以无数人逃离庄园涌入城市，大量的自治城市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在西欧的沿海地带生长起来。当然并不是所有领主都愿意把自由卖给城里人，所以呢，除了花钱赎买之外，还有一些城市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打败领主获得自由的。到后来，这些自治城市还能联合起来组成自治城市联盟，就像希腊时代一样，这样的话国王们拿他们也没办法。全球通史说，当霍亨斯特芬王朝的皇帝企图迫使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附属的城市纳税的时候，这些城市就组成了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布莱梅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并且迫使外国承认他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那么这些自治城市的市长和议员们呢，大部分都是富裕的商人。商人们得意洋洋地借钱给那些穷困潦倒的贵族，让贵族在他们面前不得不卑躬屈膝。商人们的财富和他们的政治权力增长是同步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在欧洲能出现自治城市，但是在其他地区，比如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就出现不了自治城市呢？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